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和索尔茨通话，讨论最近的访华行程。分析指出，索尔茨访华并不代表德国对华战略转向。华尔街日报指，沙利文曾经同俄国高层秘密通话，希望降低核武风险。俄军频频轰炸，基辅市长表示，首都若果完全断电就要撤离。赴港审计中资企业已经结束，审计人员陆续返回美国。中期选举倒数，川普、拜登、奥巴马都前往宾夕凡尼亚州助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1月6号，拜登总统同德国总理索尔茨进行了一次通话。根据白宫发表的通话记录，两个人讨论了索尔茨今次的访华行程，同时确定美国和德国对于维护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等共同的承诺。海外传媒指出，索尔茨在同李克强4号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告诉习近平知，希望北京当局运用本身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终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拜登和索尔茨亦都一致认为，俄罗斯近期的核武威胁是不负责任的。两人强调，双方将会致力于为乌克兰提供抵御俄罗斯侵略所需要的经济、人道和安全支持。同时，在两岸议题方面，索尔茨表示，就好像美国和其他国家，我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我已经表明，关于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和平的，或者是双边同意的。上星期，在面对各界排山倒海的压力，索尔茨在访华之前曾经投书给媒体，强调他访华的理由以及人权和台海议题会是他必会谈及的问题，同时强调台海现状只能够以和平方式，而且是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够发生改变。针对近日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北京，德国专家表示，此行虽然给了北京现政权提供一次大内宣的机会，但是就并不代表德国对中国战略有所转向，因为在德国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多方共识。据柏林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总裁贝纳认为，德国对中国政策的核心并没有因为索尔茨今次访问而改变，同时索尔茨在核战、台湾、新疆人权以及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等重要问题上，进一步表明德国以及更广泛的欧洲立场。而据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史泰兹向美国之音表示，索尔茨今次访问的时间并不好，紧贴在中共20大之后，那很容易被中共媒体宣传和利用。而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社民党、绿党和自由党正在着手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战略，预计出年春季会公布推出。而在索尔茨访问中国之际，德国一项民调亦都显示，只有 9% 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而这个数字在5年前是 36%， 显示德国民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据《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近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同俄罗斯高层通过电话，但是内容并没有对外公开。美方主要希望能够降低俄乌战争对外蔓延或者升级成为核武冲突的风险。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同盟国官员的说话，沙利文早前曾经同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同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秘密通话，但是就没有对外公开。而白宫亦都对事件不予置评。沙利文上星期五刚刚出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华盛顿会一直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几个月来，美俄官员高层的联系鲜有对外公开。 华府先前坚称，任何有关终结俄乌战争的会谈都应该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举行。而在西方指控俄罗斯升级核武的威胁言论之后，俄方最近在没有提供证据底下，一再指控乌克兰打算动用放射性武器的所谓装弹，乌克兰就否认有这个计划。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亦都表示，咁可能是俄罗斯自编自导自演的计划，以此作为借口和升级冲突。针对俄罗斯近期发动多轮导弹攻击，并且出动无人机轰炸乌克兰基础设施，乌克兰基辅市长星期日较早时候警告，如果首都完全断电，基辅居民应该开始做好离开城市的准备。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近几个星期以来，俄罗斯密集空袭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导致数以百计乌克兰人断断续续地停电和停水。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发电厂和线路亦都已经造成大约 40% 的能源系统受到摧毁和破坏。而另一名市政府官员亦都警告，在完全停电的情况下，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将会停止运作。基辅市长克里涉科上星期六在乌克兰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有关当局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用电和供水正常，但是同时亦都为不同情况做好准备。他亦都指责俄罗斯政府是发动种族灭绝。根据规范战时人道待遇国际准则的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不应该对民生设施发动攻击。而当地安全主管特卡楚克亦都回应市长的讲法，表示市政府官员已经拟定计划，但是就强调目前还未有讨论撤离的理由。在经历七个星期的密集调查之后，美国审计监管部门在香港针对多间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做实地调查，据说已经在上星期五结束，不过现在仍然无法判断调查结果是否令审计单位满意，后续可能会根据调查结果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美国针对中资企业的审计调查在今年9月开始，检查的是依据今年8月期间中美双方达成的审计监督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准许美国主管机关监管检查中国和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借此避免200多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在七个星期密集的实地调查之后，工作已经在4号结束。负责调查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员亦都陆续离开香港返回美国。报道提到，虽然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结束实地调查，但是后续的检查仍然会持续。而现在距离检查结果提交报告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在中期选举不够一个星期之际，星期六现任总统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和前总统川普不约而同来到关键战场宾夕凡尼亚州，为各自政党的候选人进行最后拉票。目前的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在联邦众议院争夺战中遥遥领先，在参议院的气势亦都相当强劲。星期六当日，拜登在费城的舞台对几千人演讲，表示选民正在面临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国愿景选择，亦都是美国和全体国民的决定性时刻，呼吁选民要团结一心。而在另一边，位于匹兹堡以东几英里的拉特罗布，川普就来到这个他在2016和2020年总统大选大获全胜的地区，寻求巩固共和党候选人选情。川普说，我非常担心奥兹和马斯特里亚诺，因为选举可能会被操纵和窃取，我们不会再令这些事情发生。同时川普也在演讲暗示他很快就会宣布参选总统。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指出，俄罗斯军队仍然持续攻击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但是他们在当地损失惨重， 而且俄军亦都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新的攻势。星期一，克尔松市及其周边地区灯火熄灭，供水中断。据报道，乌克兰 30%-40% 的能源和供水基础设施被俄罗斯空袭摧毁。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在5号表示，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因俄罗斯炮击损坏高压线路而脱离电网几日之后，电力线路被修复并重新连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菲尔·马里亚洛再次呼吁在核电站周围设立核安全和安保保护区来防止核事故。据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乌克兰的环境造成了价值353亿美元的破坏，并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粮食和能源危机。但是即将上任的 COP27 主席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星期日表示担忧，认为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危机不应该转移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随着 COP27 会议召开，我们的星球正在发出求救信号。他并将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描述为气候混乱的编年史。报告显示，自19世纪末以来，地球温度已经升高了摄氏 1.1 度以上，其中大概一半升温发生在过去30年内。COP27 近200个与会国家的代表设下了将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摄氏 1.5 度以内的目标，但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目标已经达不到。尽管自2020年以来受到反圣婴现象影响，大气层温度下降，但今年仍然将成为有纪录以来第五或者第六温暖的年份。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表示，变暖程度越大，影响越严重。英国南极勘测科学负责人梅瑞迪斯说，这份报告里面的信息可能是遭到无以复加。2022年的纽约马拉松11月6号开跑，经过两年的疫情之后，这个世界闻名的马拉松赛事已经全面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来自150个国家的5万多人参加了这一场跨越纽约市五大区全长 26.2 英里的长跑赛事，超过200万的观众观看了这场比赛。肯尼亚选手切贝特和洛海蒂分别获得了男女冠军。这次比赛出现了惊险的一幕，原本跑在最前面的巴西选手纳斯曼托突然身体不适，在离终点仅是剩低6英里的时候，被后面的肯尼亚选手去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冠军切贝特超过。切贝特说，他为纳斯曼托感到难过，但是他得继续比赛。后来纳斯曼托的身体得以恢复。昨天的天气是一年之中这个时候少有的温暖和潮湿的一日，气温高达70几华氏度，是1986年纽约马拉松比赛开始举办以来最高的温度。宾夕法尼亚州最大城市费城5号晚上发生一宗枪击事件，几名枪手从一架汽车落车之后开枪滥射，至少射伤9个人，其中两人情况危殆。路透社报道，费城警察局第一副局长史丹福在电视记者会上表示，这几名枪手在费城肯辛顿从一架车落来之后就开始射击，开了大概40枪。史丹福说，伤者被送去医院治疗，其中7人情况稳定。他说，枪手行凶之后即刻回到车上扬长而去，他们的目标还不得而知，警方正在进行调查。这宗流血事件发生在美国一系列校园枪击事件之后，仅是今年一年就已经造成几十人死伤。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宗枪击事件发生在5月，一名枪手在德州尤瓦尔迪开枪射杀了19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 10月30号万圣节夜晚，坎萨斯市同芝加哥分别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大概20人受伤。坦桑尼亚一架载有几十名乘客的客机在6号飞近西北部城市布科巴的时候，它是失事坠落在维多利亚湖。总理马加里亚说，这宗空难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9人。这架客机原定从坦桑尼亚金融中心三兰港飞往维多利亚湖西岸城市布科巴。地方当局较早之前指出，这架精密航空客机编号是 PW494， 机上载有43人，已经有26人获救并被送往布科巴市的医院。坦桑尼亚最大私人航空公司精密航空即是透过声明表示，这宗空难有24人幸存。精密航空公司一名高层人员告诉法新社知，有两个人在救援作业中受伤，他们被算成是幸存者，但是他们不是乘客。精密航空还提到，公司已经派遣救援人员和调查人员前往空难现场。美国 Lotto Powerball 彩金连创纪录，在5号再度无人中奖之后，头奖彩金累积到19亿美元。最新一期的奖号是28、45、53、56、69，而威力球是20。营运单位表示，由于没有任何彩券和上述6个号码吻合，下期头奖彩金累积到19亿，将会在7号开奖。5号的头奖彩金是16亿，已经创下了纪录，结果没有人中奖。现在彩金连续创新高。营运单位表示，中头奖的几率是2亿9220万分之1，如果有多人下注相同号码，彩金真的会平分。虽然5号没有人拿到头奖，但仍然有16张彩券符合了5个主号码，各获得100万美元。每张威力球彩券价格是2元，中奖者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以7号头奖彩金计算是9亿2900万美元，或者可以选择分29年领取。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和谈美劝泽连斯基不要坚持普京下台，兵家必争之地，三位总统齐集宾州，卫星照曝光，神秘火车驶向俄罗斯，俄30万大军目标达成，普京再允许重罪犯上战场，坐上去就不想落嚟，别克广告辱华被封杀，网上直呼太恐怖了，全新疆多社区通知储备3个月物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劝泽连斯基不要坚持普京下台，盟友出现乌克兰疲劳，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私下鼓励泽连斯基和其他领导人释出不反对和俄罗斯谈判的讯息，并放弃支持所持有的除非普京下台否则不会参与和谈的公开立场。这些知情人士说，美国官员的要求并非旨在逼乌克兰上谈判桌，而是企图确保其他国家继续支持基辅政府。这些国家面对担忧这场战争可能打好几年，而不愿意长期资助乌克兰的选民。这个显示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立场复杂，美国官员公开承诺，无论战争打几耐，都会以巨额援助支持乌克兰到底，但私下有希望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惩罚性损失，并引起核战的忧虑。即使到目前为止，
美国官员认同乌克兰官员的睇法，研判普京没有认真想和谈，但美国官员承认泽连斯基拒绝和普京谈判的态度已经在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引起忧虑，这些地区对战争造成的粮食和燃料短缺感受最深。一名美国官员说，我们的一些伙伴确实出现乌克兰疲劳，在美国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对于持续以目前的规模军援乌克兰的支持度降低，意味着在其中选举后，白宫如果继续以冷战以来的最高年度军援金额支持乌克兰，可能会遇到国会抗拒。兵家必争之地，三位总统齐聚宾州。美国将在8号举行部分国会议员和州长改选，该次选举被视为是拜登的执政期其中考试。选前的超级星期六，民主党籍的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都在当地时间5号同时在宾州为党籍候选人造势。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奥巴马在费城为民主党参议员、州长候选人夏皮洛同台造势，并攻击痛批共和党候选人正是威胁美国的民主基石。川普亦在同日为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奥兹、州长候选人马斯特里亚洛在宾州的特拉罗布造势，批评民主党无法解决犯罪、移民、通胀等问题。据美国民调分析 538 网站，共和党有高达80%机率拿下众议院多数，参议院由边个拿下多数目前仲系未知数，其中以宾州选情最胶着，成为决定参院多数的关键，因此亦成为两党兵家必争之地。这次其中选举结果亦是2024美国总统大选前哨战。目前除了拜登有意竞选连任外，川普亦极有可能再次参选总统。三位总统同日同地点进行造势，较量的意味非常明显。卫星照曝光，神秘火车驶向俄罗斯。华盛顿一间智库通过分析商业卫星照片后说，一列火车礼拜五从朝鲜境内越过边界进入俄罗斯，隶属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的38线以北项目说，这次是好几年来首次有朝鲜火车越过边境进入俄罗斯。不过俄罗斯联邦兽医和职务卫生监督局礼拜三发公告说，一列运马的火车从俄罗斯驶向朝鲜。38线以北项目的主要业务就是专门观察、研究和分析朝鲜事务和动态。只是在两日前，美国政府先公开指责平壤秘密向莫斯科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炮弹。路透社在5号引述38线以北报告说，从照片上是不可能确认火车越境的目的，但是这个发生在朝鲜被控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和外界对两国贸易恢复的预期之际。卫星照片显示，当地时间礼拜五上午10:24，一列由三节密封车厢组成的火车明显停靠在边界的朝鲜一周，但是到了下午1:10，这列火车已经进入俄罗斯境内，距离昭俄友谊大桥大约200米远。被火车头拉住的这三列车厢被看到停靠在距离昭俄边界约2公里的俄罗斯哈桑火车站铁轨上，而同它并排的另一条铁轨上却停靠住三个较小的货运车厢。38线以北报告说，是不是正是搬运什么货物还未能确定。今个礼拜五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一列火车从朝鲜穿过图门江进入俄罗斯东南部。很多西方情报分析员说，这列火车正是为俄罗斯军方运送包括炮弹在内的军事援助。白宫在礼拜三说，华盛顿掌握的信息显示，朝鲜正是秘密向俄罗斯提供相当大数量用于乌克兰战场的炮弹，而为了隐藏运输的行踪， 仲专门绕到中东和北非国家。另外，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联邦兽医和职务卫生监督局说，俄罗斯和朝鲜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恢复铁路运输，而俄罗斯首列进入朝鲜的火车运载了30匹灰色的纯种奥尔洛夫快步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喜欢骑马著称。朝鲜媒体在2019年曾发布金正恩在雪山上骑白马的图片。路透社引述俄罗斯海关的数据报道说，平壤过去几年曾耗资成千上万美元从俄罗斯进口纯种马。今年8月，朝鲜官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写给金正恩的一封信中说，莫斯科和平壤表示要扩大双边关系。俄30万大军目标达成，普京再允许重罪犯上战场。乌克兰战争开打至今已超过8个月，普京在发布局部动员令后，近日再次签署法令，允许犯有谋杀、抢劫、盗窃、贩毒等重罪的公民参军。在罪犯获准入伍后，外媒预计将有成千上万被判缓刑或之前被禁止服刑的犯人被释放。据 CNN 报道，普京最近签署新法案，允许曾犯下重罪的公民接受动员，受国家征召入伍。这条新法适用于被有条件定罪或是在殖民地被释放的犯人，因为他们原本需在当局监督下留在居住地8到10年，并遵守各种限制禁止离开。报道说，新法通过后，预计将有数以千计被判缓刑或之前被禁止服刑的犯人被解禁。不过，那些因性虐未成年人、叛国、挟持飞机、企图暗杀政府官员、非法处理核材料和放射性物质、参与间谍活动或恐怖主义的人士，则被排除在外。事实上，普京曾在5号声称，俄方9月实施局部动员令，已从国内人口动员31万8千名普通男性参战，超过国防部原先设下的初始目标。又鉴于此，俄罗斯国防部今个礼拜宣布将暂停所有局部动员活动，但普京颁布的局部动员令将等到总统签署正式命令后先结束，在之前普京仍可持续招募军人入伍。坐了上去就不想落回来，别克广告辱华被封杀。美国通用汽车旗下别克近日在中国发布一款新车，宣传自家车的凳非常舒服，一把坐上去就不想落回来的椅，被指是影射习近平坐上龙椅不卸任。这个广告已经被中国全网封杀下架，仲传出代理商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进出口博览会的宣传活动全被取消。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共20大后首场大型国际展会，今个月4号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致辞，传出可能在明年接任国务院总理的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强亦出席开幕仪式，仲宣传在新征程上，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结果就传出美国汽车商因一则椅子广告，导致他进博会宣传活动被封杀。根据网民在推特铺出的信息指，别克2号在中国发布一款新车，并在他的公众号宣传自家车的椅非常舒适，写着话倒数计时一日，邀你入席这一把坐上去就不想落回来的凳。没想到别克的凳广告成了敏感词，而此是暗示习近平破例连任独揽大权，坐上龙椅就不想落回来。目前别克公众号已设下该则广告，中国代理商在进博会的宣传活动亦惨被取消。太恐怖了，全新疆多个社区通知储备3个月物资。 中共当局不理民间死活，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以封控三个月的新疆，又传出多个社区通知住户储存三个月物资。在5号网上传出新疆阿克苏地区多个社区居民群组截图，显示社区暂时开放居民外出购物，又催促居民购买储备三个月以上物资，包括米、面和油等等，还有社区要求储备口罩和应急药物等等。当地有社区通知说，新疆疫情仍然严峻，随时面临冬季疫情反扑和进出新疆车辆受限等情况，社区正是千方百计协调冬季物资储备工作，以至于有人病倒。另有来自乌鲁木齐天山区社区通知，亦要求居民准备三个月物资。还有社区人员说，自驾出新疆的居民将至少三五个月无法返回。消息传到网上，一些网民估计可能新疆在准备最少要封到中国新年，直呼太恐怖了。还有推特网民周凤说，这个到底是压力实验定是准备打仗？在之前网上有不明来源留言说防疫可能会放松，中共党媒还在4号提前一日预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将说明所谓科学精准防疫政策。中国股市一度上扬，有网民怀疑幕后有人操控股市割韭菜。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海珠深夜大逃亡，数万人被拉走隔离，清零清痛了，大粉红亦都反水了。北京称动态清零不动摇，推窄地方。普京发动侵乌战争，这个邻国受益了。北韩再发射导弹，美军演派出 B1B 轰炸机。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二十大后持续执行严厉的清零封控措施，但疫情并没有趋缓，广州市遭遇三年来最严重的疫情。当局宣布海珠区从11月5号到11月7号全域封控三日，很多民众赶在4号深夜开车逃离当地。海珠区城中村数万人被拉走隔离。广州海珠当局宣布的防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地铁交通暂停服务等。广州市海珠区民众从大厦高楼往下拍摄的影片显示，公路上密密麻麻全部都是车，影片中的声音说，你看看这些人在这里大逃亡，这里是我家楼下，现在是4号深夜11点几，几恐怖，真是惨啊。之前广州部分地区被归为高中风险区，民众不得踏出家门，物资却供应不足，有些人已经被封了20多日，很多人焦虑租屋食饭问题。影片显示康乐村、卢岗村争抢食物状况严重，并和警察发生冲突。还有影片显示海珠区没有物资，打工仔受不住封控，合力推倒隔离墙。当地政府表示，广州疫情集中在人口和大楼较密集的城中村，需要使用强烈手段控制疫情。从3号晚间起，海珠区城中村陆续有人被拉去隔离。影片显示海珠区卢岗村排队拉人隔离，拉了整晚，据讲出动了500架大巴士，车了几万人，车队总长就超过1公里。 有好多民众因为隔离酒店爆满，冇得安置，被困喺车上。被从广州转运到东莞隔离的王强五号对大纪元记者说，我们是海珠区康乐村卢岗村的，拉之前没有告诉我们知。二号夜晚我们睡到十一二点，直接上门敲门，要我们即刻起身收拾嘢走。我们不知道去哪里。他说单在二号夜晚就拖走两千人，康乐、卢岗两个村每日都在这里运转。每个路口都是几十个大巴士，村入面保守估计15万到20万人。我哋二号晚上出嚟嗰阵，路口嘅车全部都系排满嘅，一个路口就有百几架车，其他地方仲有几个路口。11月5号，包括胡石俊、周小平在内嘅中共多名大粉红公开表态，对当局嘅极端防疫政策不满。一向亲共嘅台湾艺人王安亦大闹中共混账，被称为中共雕盘侠嘅胡石俊，11月5号喺微博上发文称，中国人对无差别嘅超长大规模封城已经唔能够接受啦。如果当局今年冬天持续将呢一个作为防疫主力，届时部分地方经济就会连带崩溃，百姓就无法承受。知名大五毛周小平也都忍不住了，11月5号微博发帖质疑，下面的话是我讲的，而家可以来封我了，捉我都得，要杀要汤随便了，反正我要讲实话。而家最简单的情况是，你去一趟疫情最重的美国，只需要隔离七日就可以回家；你去一趟疫情相对轻的边疆，封控70日都未必能够回家。这个是防疫定是掠水？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位以批评西方著称的大粉红写道，就算我们要一直抗疫到底，那也都不能够因此随便造谣话国外横尸遍野、医疗崩溃、后遗症爆棚，因为这个都不是事实。自称爱党爱国的中国人大教师王文亦都发帖说，隔离第七日，纵使有对党对国无限热爱的自己，亦在心里崩溃的边缘，除了饭食较差、行动受限制之外，最不能够忍受的是每日凌晨两点做核酸，没有睡过一晚。啱啱隔离屋的女士在痛哭，喊到撕心裂肺。唉，一向亲共的台湾艺人王安近日亦在微博上大闹。他的手机突然弹出讯息，告诉他知可能同北京内外的疫情风险地区等有时空关联。收到消息后，王安在微博上大闹当局混账。王安在2000年起就居住在中国大陆，疫情爆发后，他时时在微博上发表贬低台湾防疫政策等言论，并跟随中共党媒的论调，吹捧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不过近来王安对中共当局的防疫政策频频表达不满。五号王安再次发微博抱怨，称边个有病边个去看医生，边个有病边个就去治疗，其他人该做乜嘢做乜嘢，点解咁简单嘅道理仲听唔明，到底喺度固执乜嘢。佢解释话，因为我去过有一个病人嘅城市，返嚟之后要隔离七日，有病，呢个小区有一个人得病，所有人一齐食药，唔准走，收声等通知，有病，这个地区有人病了，直接封了，甚至细路仔有病不给看医生，屋企人过了身亦都不给上坟，这个先是有大病。王安亦曾经上个月在微博大吐苦水，他透露这次出行期间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扫描健康码时，绿码变成红码，因为狂闹防疫人员，他差点被中共警察拉走。一日之内反复领教中共的铁拳，王安承认自己好惨。有网友评论说，即使是家犬亦都不能够欺压太甚，狗奴才咬主子的事时有发生。在防疫可能松绑的传言不断下，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五号下午举行记者会，称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对于清零引发民怨的责任就推给郑州等地方政府，称为防疫过渡。 由于近日防疫松绑传言不断，外界一度认为可能宣布松绑防疫措施，但这一场记者会上，中共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在记者会上强调，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对于防疫过度引发民怨，米峰又称为要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坚决整治层层加码。在记者会上，中共国家疾控局监督一司二级巡视员妥佳点名黑龙江省大庆市、山西省太原市、山西省运城市、河南省郑州市、贵州省毕节市、四川省南充市等地，其中郑州涉嫌随意静默、封城代替管控，以推卸责任，期待对严苛的防疫政策转向的愿望就此落空，引发民众的不满。有网民讽刺话，绝对不能够放开，誓要同新冠同归于尽，病毒就是一个地方遇到对手了，所谓动态管理就是今日放松，听日亦会收紧。中共二十大结束后，动态清零政策可能即将松动的传言接连传出，其中包括中央高层开会研究如何松绑、国际航班熔断取消以及入境隔离日数缩短等。路透社较早时报道，前中共疾控中心前首席流行病学曾光星期五在花旗银行主办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中国动态清零政策很快将有实质性改变，因为开放条件不断累积，不会等到明年春天，但是会逐渐分步开放。这些消息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亦带动大陆和香港股市连日大升，沪指升 2.43%， 香港恒生指数盘中一度暴升 7%。 不过中共官员的最新表态似乎扑灭了有关清零防疫政策转变的传闻，民众表示礼拜五怎样升的，礼拜一怎样跌，股民准备好未啊？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二月侵略乌克兰，加剧全球各地的经济困境，但邻近的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却逆向发展，今年可望达成 10% 的经济增长。原因是超过11万的俄罗斯人备战到此，带来大笔资产。路透社报道，普京九月下旬宣布全国动员令之后，又有更多俄罗斯人来到格鲁吉亚，今年至少有112,000名俄罗斯人移民到该国，对总人口370万的格鲁吉亚而言是相当可观的人口流入。战争爆发之初，世界银行在四月份预测，该国2022年的增长率将从最初的 5.5% 降至 2.5%。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东欧首席经济学家博哥夫说，这些预期都未有成真，相反我们看到今年格鲁吉亚的经济增长相当不错，两位数。根据格鲁吉亚中央银行的数据，在四月至九月期间，俄罗斯人通过银行或汇款服务向格鲁吉亚转移了超过10亿美元，是2021年同期的5倍。这种流入帮助将格鲁吉亚货币上升到三年来的最高位。但是随着很多拥有大量现金的俄罗斯技术专业人士的到来，物价跟着飙升，另一些格鲁吉亚人反而被排挤在住房、租赁市场和教育等经济领域之外。根据格鲁吉亚最大银行 TBC 的分析，今年格鲁吉亚首都提比里斯的租金上升了 75%。 商界领袖还担心，如果战争结束并且俄罗斯人返回家园，格鲁吉亚可能会面临硬着陆。经济学家和企业亦都担心战争的长期负面影响，警告这种繁荣可能不会持续下去。他们建议格鲁吉亚政府尽可能利用健康的税收来偿还债务，并建立外汇储备。韩国合同参谋本部5号指出，北韩在上午11:32至11:59之间发射四枚短程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入位置靠近韩国领海。韩国总统尹锡悦严斥，这个等同入侵领土， 北韩罕见从距离中国丹东只有约20公里的边境地带发射飞弹，韩国正在分析它的意图。韩国和美国自10月31号进行警戒风暴空中演习，并延长一日直至5号。美国上个月向关岛派遣的两架 B1B 轰炸机5号飞抵韩国参与最后一日的军演，超音速飞行的 B1B 是美军长程轰炸机部队的支柱，如今虽然没有配置核武，但能够搭载巡弋飞弹与雷射导引炸弹，被北韩视为严重威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葛林菲德4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警戒风暴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借此消除北韩入侵演练的讲法，并点名中俄在紧要关头包庇北韩，中俄就反指美方的联合军演导致局势升温。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和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 F-16 战斗机、F-2 战斗机和 B-1 轰炸机进行联合演练，以示威慑。据共同社援引冲绳防卫局的消息称，美国防卫官员称，空军将让隶属该基地的两个飞行中队共计约50架 F-15 战机陆续退役，改为大约每半年派一批 F-22 战机轮流驻扎的方式。在5号之前，北韩今年已经发射约60枚弹道飞弹，是金正恩在位10年间任何一年的两倍几。韩国已经要求美国加强部署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舰、B-1B 长程轰炸机等战略资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魏丽，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处置李克强流程曝光，官媒泄密。战狼遭冷落，白宫不待见中共大使秦刚。马斯克说屈服左派抵制推特的公司后果严重。纽约选民四年增加了40多万，华人为李修顿造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处置李克强流程曝光，官媒泄密。近日中共喉舌新华网发表了一篇介绍这次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产生过程的文章，这篇文章披露了两个罕见细节，随即引发外界强烈质疑，习近平拿下李克强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喉舌新华网近日按惯例发表了一篇介绍这次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产生过程的文章，标题领导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暨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几实。对此，旅美学者经济学家陈晓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新华网这篇文章实质是披露了两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其一是今年四月开始，习近平为确定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分别同19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一共30个人谈话。其二，被出局的人在谈话中好识趣地表示愿意主动退落来，这个其中好可能就包括李克强。陈晓农指出，今年四月开始，习近平为确定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分别同19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一共30个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这30个人当中，23名是19届政治局委员，1名是未入政治局的书记处书记，4名是未列明政治局的中央军委委员，以及非政治局成员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这一番谈话期间，上一届政治局委员当中，那些习近平预定要排除出20届名单的人，通过谈话都已经获悉自己马上就要出局。习近平直接将这4个人从20届中央委员的预定名单上排除了，因此在20大上他们就没办法进入新一届的政治局。然而， 至于被出局的人，在谈话中亦都好识趣地表示愿意主动地退落嚟。这样其中好可能就包括李克强，他在任期的最后几年里面，其实对挽救中国经济已经束手无策，连发展地摊经济和大学毕业生下乡这种毫无希望的经济政策都提出来。由此可见，李克强对自己的处境一清二楚，提前退休就是他的宿命。就算二十届的参会代表中有人将李克强的名字加到自己的选票里面，亦都是无济于事。最后程晓农评论认为，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正式建立了一个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个人独裁地位。他安排的六个常委中，一半的人是他一手提拔的旧部属，剩下的亦都是听话的人。这种老板和伙计的关系，让其他政治局常委成为了习近平办事班底或者是军机处。又这样判断，习近平在今后的几年里面最关注的是掌控现状、防范恶化，而不是求解难题。而他采用的手段仍然是强硬的命令和不顾一切地蛮干，不会有多少圆融的做法。不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喜欢抑或是不喜欢，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一人独断、后果下泻的局面。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政治局和常委中充满了习近平的忠诚者，在外交领域亦都任命了以战狼外交著称的王毅和秦刚。近日根据美国媒体最新爆料，在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上任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拜登政府对他态度冷淡，秦刚在华盛顿好不受待见，大部分的时间没办法会晤到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根据美国媒体《政治客》11月3号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秦刚在2021年7月抵达华盛顿履职的几个月里面，只是限于同少数美国官员会面，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院、库尔特、坎贝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等。另外，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内尔表示，从中共大使馆官员那里听到的讲法亦都是秦刚在华盛顿好不受待见。但是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之前，拜登政府开始给秦刚广泛接触美国官员，好像想减轻北京对这次访问的恼怒。根据报道说，那段时间秦刚不得不通过较低级别的互动在华盛顿行事，包括和其他外国大使会面、和美国媒体高管共进晚餐，并依靠一个自称自愿作为华盛顿精英的中间人的企业顾问进行斡旋。不过秦刚并不安于低调，自从2021年7月上任以来，秦刚经常高调出现在华盛顿 DC 的活动现场，接触美中政策和商界有影响力的成员。在华盛顿，秦刚被视为中共战狼，和前任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有点不同。此外，一位接受政治客采访的人士表示，秦刚被冷落是华盛顿针锋相对的一种对等，因为中共当局阻止了美国驻北京大使和中方官员会面。拜登政府在一份声明中亦都提及，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10月28号和中共外长王毅会晤，但是根据白恩斯在他认证推特上发布的会议记录，这个似乎是他自从4月抵达北京以来和中方高级官员的第三次会面。这次会晤也都被认为是白恩斯离身近8个月之后首次收到来自中共官方的到任拜会。对此，白宫表示否认，驻美中共大使馆对白宫回应就拒绝发表置评。亿万富翁马斯克上个星期正式接管推特平台，诱发了左派的愤怒，一些广告商终止了同推特的业务。新任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警告说，继续向左派屈服抵制推特的公司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些大型企业包括通用魔方、Oreo 制造商、Mondelez International、辉瑞制药 和大众汽车都暂停了他们的推特广告。另外，根据福布斯说，传统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是第一批冻结推特广告的公司。为此，在4号马斯克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讲出那些屈服于抵制压力的广告商的名字，并让他们感到羞愧，这样我们就可以反制他们。我们亦都尽了一切的努力来安抚激进分子，但是由于激进团体向广告商施压，推特的收入大幅下降，极其之混乱，他们正试图破坏美国的言论自由。据悉，最近一些左翼组织，包括美国媒体事务、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变性人平等中心和优思科学家联盟，向主要的广告商的高管写了一封信，敦促他们如果马斯克在推特内容控制上退让，就停止所有广告。然而马斯克一直在这里对推特平台进行调整，并多次向知名用户征求意见。非营利组织司法观察的主席费顿指出，左派有政府机构、传统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好像激光一样地集中向大科技公司施压，以压制和审查网上言论，而保守派只有几个社交媒体账户和少数几个团体为言论自由而斗争。对此，马斯克回应中承认，这个评估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准确。目前纽约州正在进行十几年来最激烈的州长选举，20年的深蓝州能否一夜翻红备受关注。根据纽约州选举委员会在11月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自从2018年上一次州长选举以来，纽约州登记选民数量增加了 42.4 万人，增加的比率是 3.33%。 临近11月8号的最后投票日，纽约州长竞选异常激烈。在11月4号下午，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李修顿在华人社区法拉盛受到了数百华人的热烈支持，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造势活动。根据本台记者报道，一起为李修顿站台的还有正在参选的多位共和党候选人，包括挑战现任民主党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克亨利、第11选区州参议员共和党候选人富特、第40区州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廖安仪等。在君豪大酒楼，很多华人纷纷发言，表达对李修顿的支持，呼吁大家号召更多的华人企出来投票改变纽约。李修顿在君豪大酒楼和缅街图书馆前发言表示，在治安越来越差的情况之下，阿瑞成为最大的攻击目标，包括被推落地铁、在公寓被游民谋杀、在街上被锤仔打死等等。他重申，在他上任的第一日就将解雇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宣布纽约州进入治安紧急状态，以迫使州议会一起合作暂停无现金保释法。针对阿瑞重视教育，李修顿说，他有一个阿瑞的家庭，阿瑞是美国人中的佼佼者，他当选之后将重振优质教育。支持者包括纽约市警局退休三星警司陈文业、纽约同源会创会会长陈慧华、纽约同源会会长黄友卿、纽约市居民联盟主席庄东卫、阿乔盟共同创办人朱雅婷、前共和党市长候选人斯利亚、前皇后区助理地区检察官灰恩等。李修顿的竞选口号是拯救纽约，竞选势头强劲。在民主党大本营的纽约州，他的民调节节上升，和主打反堕胎和控枪的民主党州长霍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根据民调机构特拉法加在10月3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李修顿的支持率已经反超霍楚不足一个百分点。近期随着竞选日的到来，纽约这样的民主党深蓝州也都出现了摇摆州高密度的助选活动。继副总统贺锦丽、前国务卿希拉里3号在曼克顿为霍楚拉票，在星期六前总统克林顿亦都同霍楚一起在布鲁克林展开竞选活动。星期日又有总统拜登前来助选。霍楚去年接替因为性丑闻落台的前州长库默，成为纽约州历史以来首位女性州长。 来自长岛的李修顿自从2015年起担任国会众议员，他反堕胎，反对大麻合法化，支持川普，他的政治理念和霍楚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